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我今天啊要讲八国联军起兵真相的最后一集。上回我说到啊，这个洋人攻占了天津，兵临北京城下，面临的局势已经很危险了。但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慈禧啊并未醒悟。7月28日，慈禧下诏将反对开战的徐锦城、袁常斩首。8月2日，联军得到了日军的增援，增兵到1.8万，并且开始向北京进攻。其实啊，所谓的八国联军当时只有7个国家。德国人啊，因为大部队还在海上呢，还没到呢，实际上啊并未参战。而且啊，这支七国联军还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因为欧美远隔重洋啊，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从本土调动军队，所以啊，只有跟中国相邻的俄国和日本来得及抽调正规军，人数呢也比较多。法国军队啊是从越南抽调的殖民地军队，英国军队呢是则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抽调的皇协军，甚至还有包括纯中国人组成的威海卫华永营，根本就没有几个英国人啊。美军虽然也是正规军，但是啊，也是来自菲律宾殖民地的占领军，奥匈帝国啊和意大利纯粹就是重在参与，仅仅派了几十个人来装样子。这支杂牌军的具体组成如下啊：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58人，意大利军53人，合计啊18811人。这支七国杂牌军啊，群龙无首，因为列强之间啊都想争夺指挥权啊，平衡争端的结果呢，就是让军衔最高的德国元帅瓦德西当总指挥。但是开战的时候，这个瓦德西啊在德国还没出发呢，等他9月25号到中国的时候啊，仗已经打完了。所以七国联军向北京出发的时候啊，其实是各自为战的状态，这个啊是兵家大忌啊，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分头击破。但即便对手的人数少，正规军不多，指挥分散，浑身都是破绽，但是满清啊还是打不过。满清的正规军啊，当时在北京周边的有很多，比如荣禄和董福祥的武卫军共25营10万，宋庆的左军1.2万，聂士臣的前军1.6万，还有神机营1万，虎神营1万，另外呢还有步军统领所辖的万余警卫部队，加起来啊，清军的兵力有16万之多。是联军的8.5倍，如果啊再加上10余万助阵的义和团，可以说在人数上啊是占据绝对的优势了。而且我前面已经说了啊，经过洋务运动，这个清军的装备和建制啊，其实都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并不比联军差，在重型武器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1900年8月4号，七国联军分两路沿京杭大运河进逼北京，沿途啊密密麻麻，占据主场人数武器优势的这个驻防清军啊和义和团望风而溃，一战即降。慈禧啊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和派动摇军心，又在8月11号又下诏将主张取缔义和团的几个大臣徐用仪、立山、连元斩首。然而这些并没有什么卵用，七国联军兵不血刃，于8月14日先后抵达北京城下。为了争夺头功啊，各国的部队争先恐后的开始进攻。俄国的先头部队啊，于14号的凌晨开始炮轰东便门，美军呢随后用云梯强攻，仅仅付出了1人阵亡9人受伤的代价，美军啊便率先在东便门升起了美国国旗。其后呢，各国军队跟进的过程啊，出现了一个奇景，大批的北京老百姓围观联军进城，甚至主动为联军架云梯，满清人心丧尽啊，可见一斑。除了俄国日军遭到清军的抵抗，有100多人阵亡，英军进城啊根本没有遇到抵抗，唯一的死亡啊还是因为中暑啊。到8月14号下午呢，坚守55天的使馆区被联军解围，被围期间啊，这个使馆区的洋人阵亡仅仅66人，倒是被围困的西什库教堂的中国教民啊，因为缺乏食物被活活饿死了400多个。美军在攻入北京后啊，一马当先，8月15日仅仅以7人阵亡的代价就攻占了北京的最后一个堡垒紫禁城。当天慈禧、光绪、隆裕等等在美军攻入前逃离， 十几万清军啊，在巷战中装装样子之后就作鸟兽散，至此北京陷落。其实在慈禧宣战后啊，光绪帝为了挽救这个危局啊，他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他背着慈禧啊，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悄悄打了一份电报，请求这个麦金利从中调和。光绪为什么要找美帝呢？因为美帝在出兵后啊，在7月3号专门给各国发了一个照会，就是强调我们这次出兵啊，是要保护门户开放的政策，保护各国在华的公民财产，同时呢，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和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这是列强中唯一让满清听得暖心的声明了。麦金利呢也答应光绪帝啊，只要他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啊，美国呢会帮忙。但是显然啊，光绪这个傀儡说了也是白说呀，太后皇帝在北京火烧眉毛，那么满清的地方大员都干嘛去了呢？应该说啊，经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啊，已经开了眼界深感危机的满清地方大员啊，和鸦片战争的时候比啊，已经有很多人清醒了啊。就早在这个1900年5月31号，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拍电报给朝廷啊，骂义和团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并预言啊，这个列强肯定会出兵啊，大局将难以收拾。两江总督刘坤一啊，在上奏认为义和团名为忠义，实为叛逆。他在知道慈禧准备宣战后啊，这俩人啊还联合多省的督府通电反对，要求慈禧三思。他们是这么说的啊，从古无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信而可以治权者。他们这些话其实都在后面的历史中得到了应验。慈禧的逆令智昏一意孤行啊，也让这些地方大员、失去了信心。在6月15号准备开战前，慈禧啊电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火速入京勤王，但是这两个权臣根本不听啊。李鸿章啊甚至直接回电怼慈禧，此乱命也，越不奉诏。6月20号清廷发布勤王通知啊，趁朝廷已经陷入困境，要求各省的督府接济京师，结果居然没有人响应。当慈禧的宣战诏书啊下到各个地方的时候，铁路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的电信局将这个诏书给扣押，只给各地的督府看，而且啊他还劝大家要抗命啊。刘坤一啊、张之洞牵头，湖广、两江、山东、闽浙、两广各省联合起来，于6月26号以上海道道员余连阮为代表，邀请各国驻上海的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叫做东南互保条约，总共9条啊，核心的内容就是约定守土安民，不互相敌对，相安无事。地方官员背着中央朝廷和外国的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在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上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些地方大员甚至背地里还密约，如果清廷在这次战争中倒台，他们就共同推举李鸿章来出任总统，以主持大局。慈禧和满清朝廷这个威信扫地啊，可见一斑。慈禧啊，在逃往西安的途中，为了收拾残局，就命令各地的官兵剿灭义和团。义和团这个底层民众纠合起来的战狼团体啊，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最终啊，既没有扶清，更不能灭洋，从始至终啊都是可怜的棋子，悲催的炮灰。1900年9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彻底甩锅给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造祸之由，今欲把本筛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在逃亡西安的途中啊，他下令剿灭义和团，并指派庆亲王以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向列强乞和。在庚子之乱中啊，无论是清廷和义和团的灭洋，还是联军的反击，血腥之余啊，铺垫的其实都是中国普通人的尸骨。1900年7月9号，山西巡抚玉贤将省中洋人又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巡抚衙门附近一次性杀害意大利主教艾世杰等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第二天，玉贤又抓了法国天主教堂童女200人，这200人都是中国人啊，迫令这些童女被教，这些人不从而被全部杀死。7月14号， 玉贤又一次性的杀害教民41人，其中啊，不仅有81岁的老头，更有未满周岁的婴儿。义和团啊，在北京就更是极端了，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这场清廷纵容参与义和团煽动执行的仇外狂潮，波及面极大，仅山西一个省啊，就有教徒5700余人被杀，蒙古地区的教徒被杀了3200人，奉天省教民人命1400余，其中啊有400人是被关在教堂里面活活烧死，而直隶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限无知，其杀人之多者一线竟至一二千名，甚至在遥远的浙江亦被波及啊，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1000余家之众。据不完全的统计啊，在这次义和团的动乱中，全国被杀害的基督教教徒总共有2.3万人，其中啊，天主教教徒18000人，新教教徒5000人，遇害的有名可查的外国人241人，其中啊，天主教的传教士53人，新教的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啊，还包含儿童53人。洋人和教民的血最终还是由普通中国民众来偿还。七国联军在攻占北京后啊，这些部队对北京进行了分区占领，联军啊以搜捕义和团的名义展开了报复。除了美军和日军之外啊，从8月16号开始，其他国家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刚刚经历过义和团洗劫的北京城啊再遭劫难，而苦大仇深的这些基督徒啊也对普通的市民展开了报复。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就发布了一个通告啊，允许教徒劫掠8天，劫掠50两以下的就不必上缴。已经预感要遭到报复的部分官员和义和团啊有牵连的这些八旗子弟啊大批自杀，其中很多旗人啊选择了服毒自尽或者举火自焚。主战派大学士徐桐自知在劫难逃啊，他满门自杀，其中啊还包含了妇女18人。在占领北京期间啊，列强又陆续的征兵，等到9月底，联军名义上的这个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带领德国的主力30000人到达的时候呢啊，这个八国联军啊才事实上算凑齐了，已经多达10几万人遍布华北。他们的报复呢也不仅仅限于北京一地了，其中啊以沙俄最为凶狠。沙俄啊本来就在图谋东北啊，借这个机会调兵17万分六路入侵，于7月16号制造了著名的这个庚子俄难，将居住在海南炮的数千名中国人屠杀，潜水逃生的这个中国人啊不到百人。17日到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64屯的10000多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枪杀，或者用斧头直接砍死。这啊就是今天某些中国人崇拜的所谓战斗民族啊。德军为了报复他们的公使克林德被枪杀啊，扬言要让中国人在1000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所以大举入侵，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镇定等地，甚至进入了山西境内。各地的义和团啊在联军和满清官兵的双重围剿下从此被剿灭。八国联军中啊，军纪比较好的呢是美军和日军，美日两军进入北京后啊，立刻在占领区内严明纪律，甚至还组建了专门的督察部队来维持治安，清理废墟，恢复秩序，并且啊开始在街上巡逻。日本在这次的行动中呢，之所以出兵最多最积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就是他作为一个新兴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要抬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所以和二战时候那种穷凶极恶的作风不一样啊，日本这次进京啊，给占领区的这个老北京老百姓啊发了很多的那种小太阳旗，你只要挂上呢就可以免受滋扰。所以啊，当时的北京城内挂的最多的就是日本的太阳旗。为了自保啊，京津一带以前那种排洋仇洋的风气啊瞬间大变，天津的老百姓啊家家门口都插上了白旗，而行人啊上街一持白旗，上面写着啊某某国护人，或者写某某国顺民良民。这北京的商铺啊争相贴出那种保护单，各国占领区的居民呢亦纷纷向洋兵啊送万民伞啊，时人有这么一个记载啊，昔则挟忍寻仇，灭齿招食，今则舔言捐敌，再盗口碑。虽然说的有点不堪啊，这就是乱世下中国人的面孔。 1900年12月22日，已经把满清彻底打趴下的八国联军提出了议和大纲12条。两天后，清政府全盘接受。李鸿章啊，他是个聪明人啊，他把这次祸乱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义和团，并且抓住这个慈禧的宣战诏书啊，没有写明白是向谁宣战这一点，所以他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可以赔钱，但是不割地。1901年1月15日啊，满清的代表李鸿章在义和大纲12条上正式签字画押，并且接受了列强严惩各级排外官员的这种要求。前后有142人之多，其中啊要求处死的有12人，包括我前面说过的疯狂排外的这个载宜、玉贤、刚毅、李秉衡等等啊。四月，清廷派醇亲王载沣等人任专使啊，就杀害外交人员事件分别赴德日谢罪，同时啊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这下呢才算是把身段放下来了啊。平等的看列强了。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啊和11个国家正式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的条约。列强啊要求赔款 4.5 亿两白银，这笔赔款啊是根据各国的出兵比例来分割啊，俄国出兵最多，所以他分得了 28.97%， 德国与奥地利呢分得了 20.91%，美国分了 7.32%、是按出兵比例来分的。由于满清当时已经没钱了，所以就用自己的关税和盐税来扣缴，分39年付清，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实际上，连本带利39年总共要赔 8.5 亿两。这个条约啊，还规定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要拆毁，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而且凡是涉及外国人被杀的地方一律要求停止科举5年，其中山西太原、河南南阳、浙江衢州、北京顺天、江西波阳有45个城市被波及啊。可以这么说啊，满清从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以来啊，这一巴掌是最后也是最重的，它不仅全方位的羞辱和削弱了满清，而且啊切切实实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付出了代价。和俄、德、日等国意图瓜分中国、赶尽杀绝不一样啊，美国一直都只要求门户开放，反而担心过分削弱满清啊会导致这个局面失控，所以呢这个当时的国务卿海约翰就带头游说，使得美国国会两次同意减免美国所获得的大概1200万两白银的这个赔款，但是明确要求啊退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教育。清华大学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美国的两次带头退款啊，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中国也算是名义上的战胜国，因此呢就停止了对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的赔款。各国呢也都愿意表示与中国友好，所以在民国时代之后呢都紧跟这个美国的步伐。其中啊英日荷三国将庚子赔款修改了这个偿付办法，俄国的部分庚子赔款呢也被苏联在1924年放弃。到1927年的时候啊，那这11个国家几乎已经完全撤销了中国对于赔款的支付，并且啊将部分的款项用于中国国内，其中最后一笔赔偿啊是1938年结束的。即便是如此啊，中国在这几十年的时间中连本带利实际上付出的赔款啊合计高达 6.5 亿两白银，这个代价不可谓不惨痛啊。本来列强深知慈禧才是义和团事件的罪魁祸首，德国啊甚至提出要把惩办慈禧作为义和的首要条件，但是李鸿章啊极力为慈禧推责，并且暗示列强啊如果慈禧倒台，中国生变，对列强也没有好处，这样列强才放弃了对慈禧的追责。对于慈禧而言啊，辛丑条约由于免除了他作为战争祸首的责任，保全了他的权利，所以什么丧权辱国、赔钱认罪啊，也就不算什么了。他不仅把自己培养起来的战狼载宜、玉贤、刚毅等人送上了断头台，甚至不惜自己打自己的脸，表彰了抗命不救的那些地方大员啊，赞扬他们的东南互保啊，是夺势量力，不欲亲构外姓，称老臣谋国之道。这个醉心权力、误国之身的老太太啊，他并不知道自己为满清的棺材板啊 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近代史啊，给中国人最大的反馈就是，很多人啊，他只记得屈辱，不记得缘由，更不会反思。众所周知啊，我前面讲过啊，火烧圆明园啊，其实就是因为满清乱杀外国使节引起的，在付出了惨痛代价几十年后，这满清居然又枪杀使节，围攻使馆，引发八国联军。两次北京陷落的过程啊，都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为人不耻的大坑啊，这个满清居然跳进去两回。不长记性并不是因为脑子生锈啊，而是由于封建王朝垂死的制度。这种制度内在的野蛮，它必然和外来的文明产生冲突，注定了要用战狼的思维方式劫持国家，与世界为敌。所以挨打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多的战争失败，那么多的屈辱条约，一次次的打痛了封建王朝，但没有一次真正的打醒。义和团这种低级愚昧疯狂的仇外排外的民粹，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引发世界性的联合反击，把国家拖入如此巨大的灾难，它是空前的，但未必绝后。义和团的做大，更多的还是在于清廷居心不良的包庇和纵容，煽动民粹，甩锅海外，固然能够轻而易举地转移国内的矛盾，但是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啊，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一个国家如果想利用非理性的民粹来鼓吹忠君爱国获取利益，挨打是迟早的事。对于满清而言啊，借助义和团啊，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国际上丢尽颜面，备受羞辱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朝廷的权威。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啊，这些汉族的地方权臣已经看透了满清的这个蛮憨和无能啊，开始不听号令了，聚土自保。武昌起义之后啊，在北洋部队就不听号令，各省纷纷独立，对于帝国啊毫无眷恋。而东北的备战啊，引来了后来的日俄相争以及日本的窥探，可以说啊，埋下了大炸弹。满清的灭亡的大幕实际上就开始于八国联军庚子之狱，这种说法是实不为过啊。对于最后被绞杀的义和团而言啊，更是无从说起的悲剧。那些底层衣食无着的乌合之众，在正常的统治秩序中被漠视被践踏，但是在群体性的癫狂中呢，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存在感和使命感。特别在扶清灭洋这么崇高的口号之下，所有的打家劫舍、残杀无辜、装神弄鬼，因为有了爱国和排外的加持，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道德的界限，变成了理直气壮的正义。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革命以及纳粹德国的崛起，无一不是利用这种民粹心理的结果。但是无一例外啊，所有的这些民粹革命最终都以本民族的尸骨作为代价而落幕。我们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啊，曾经说过啊，中国之人上诈下愚。其实啊，诈和愚作为孪生的德行啊，它是并行互害的，它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粗鄙化、野蛮化，身处其中啊，人人受害。我写这篇文呢，是在2020年啊，那又是一个庚子年啊，距离1900年那场闹剧啊，正好是两个甲子120年的轮回。我们今天追问历史的真相啊，并不是为了怀古猎奇，更不是为了重新咀嚼那种仇恨，而是要反思症结。经历了30年的洋务运动，引进了列强各种先进的技术装备，满清为什么还是一辱再辱？中国和列强的差距是科技还是制度？屡屡被唾弃的是失败还是野蛮？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比120年前的祖宗更清醒呢？结尾我想请大家牢牢记住一句话，落后并不一定会挨打，但是又蠢又坏，与现代文明为敌，一定会挨打，也必须挨打。谢谢你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